讲义第二十页。今天我们介绍第八题，依法出称分。也同时请你翻开《金刚经破空论》第三十三页。上一次介绍了新衣，把更衣举如来为证，就是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所有的圣人都证入无为，也就是真如本性的境界，但是它也有差别的。第一个举如来为证明，第二个举声闻乘为证明，第三个举菩萨为证明。如来我们新一科判正说，第二今天讲新二教德，就是指较量各种福德与功德有什么不同。请翻开讲义第二十页，同时看《金刚经破空论》第三十三页。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世人所得福德，名为多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既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到这里是一段讲财布施。下一段，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彼。下面解释原因。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照道理，这个《金刚经破空论》应该少打了一句经文。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请你自己补上去，在三十三页倒数第三行经文，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请你补上去。这个打字跟排版难免都会有错误啊。好，我先白话翻译一遍。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你的想法和看法如何呢？假如有一个人拿着满遍满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七宝，七宝你可以去查《阿弥陀经》，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是在古印度的文化里面是最为殊胜的七种宝物。这样的七宝有多少呢？像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那比我们地球还广大无边呢。假如有一个人拿了这么多的七宝，用来布施，上对叫做供养，下对布施，所以表示说对下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那你想这个人得到的福德大不大呢？当然，须菩提言：甚多世尊。这个人能够发广大的布施心，而且帮助过这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当然这个福德是非常大的。何以故？因为福德既非福德，是故如来说福德多。这个呢，我先待会再保留再讲啊。这是《金刚经》常常会用的讲，是福德既非福德，是名如来说福德多。到这里是指财布施。请看你偶益大师的《破空论》倒数第二行，法师具足二庄严，财师非因故非圣，因知法师离取着，取着不明为受持。他说这一段是讲财师跟法师的比较。他说真正的殊胜是用佛法去布施给一切众生，这样才能具足 二庄严，这里的二庄严是指福德跟智慧两种都圆满庄严。才是非因，故非圣。他的意思说，假如有人执着只是用财布施，像刚才这样三千大千世界满用七宝去布施，这样子的话，假如他心中有所执着，或是呢只是修吃福的话，愚痴的吃吃福的话，他这个因啊并不是清净的，所以他不是非常最为殊胜的。应该要知道法师真正让你离取着，请把离取着这三个字画起来。为什么法师会比财师更殊胜呢？因为他可以帮助你离开你心中对事出世间法一切的执着，这个才是修布施它的重点。所以布施不是在你的钱多少，而是在你发了心量，发了愿心，透过布施的波罗蜜行，可不可以断掉你心中对于事出世间法的贪着。他说，假如我们对事出世间的法都取着，真正执着的话，就叫做不叫真正的受持。就说我们佛经里常讲要受持读诵书学，为他人演说。他说，假如你不管是在世间或出世间，没有办法让你离取着，断掉你心中的贪着的话，这个就不叫做真正的受持。在哪里呢？在心地法门当中。好，因为寄诵很精简，我把全部的意思大概先介绍了，那后面呢它会有一段一段的介绍。请翻过来看破空论怎么说，37页，你也可以配合着这个补充讲义第20页，这样对着看。欧益大师说，论曰，因为财师只会得到很多的福报，与法师来做比较，财师虽然非常多，但是在三种布施波罗蜜仍然属于资深，资深就是属于物质的，只是用物质金钱或衣服帮助众生，这个财师是世间的因，世间的因可以让你得到大富大贵。世俗人你看啊，放眼看台湾乃至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你会遇到你周遭的人呢，他非常有福报，可是呢他的品德不一定很高，所以能够布施的人呢，重世间财世间的因，他会得到大富大贵。但是法师以佛法来跟众生布施，这是出世间的因，这会让你证到无上的佛果。所以第二行就说，34页第二行，现在假如能够自己受持佛法，也发心为别人演说，就要具种三种善根。三种善根就是前面讲要持戒，要修福，要修慧，如前所说的应当具足，才能够福德智慧两种都万德庄严。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他就比较为什么财师比不上法师呢？他说，财师假如没有般若波罗蜜为导引的话，你只是修吃福啊，注意把吃福画起来，就是说你虽然修福，不是没有说你没有修，但是你只是增长自己的嘛执着贪爱跟占有，所以叫做三世愿。三世愿我们已经讲过，就不再重复，就今生很苦修福，来生大富大贵，然后有富贵的时候呢又造业，然后富贵的福报享尽，第三世就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然后在苦难的时候呢，哎，他可能还记得佛菩萨的名号，业力尽了呢，他又再来人间，可能会变贫穷的人，这叫三世愿。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财布施而没有法布施，甚至没有般若为导的话，只会增长生死的根。请把这四个字画起来。所以你根本呢不能够动，也不能够离出轮回，所以它根本不是福德的清净本性。所以换句话说，你世间人好，以非佛教徒来讲，全世界有多少人盖医院啊？全世界人多少在做善事啊？做善事不是只有佛法有，其他宗教都有，但是为什么其他的宗教做了它可以得到善法，可以得到人天的享受，但是他不能出轮回呢？因为他增长他生死的根呢。 有人在做善事的时候呢，还会呢明争暗夺的，哎，分党派呀，啊，知见想法不同的时候呢，他也是发脾气啦。他虽然很有福报，但是呢，做起事来或骂起别人呢，脾气比别人大。他一样照样布施啊，而且一间都一千万或是几亿的美金啊。可是问题是，他只有福报而已。所以这里听好，这一段释迦牟尼佛讲的目的是要告诉你说，假如你只有财施，而且只会增长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的话，那会让你生死的执着、贪爱、占有、愤怒、留恋的根啊，是不会断的。你在无有穷尽里面呢，你可能食衣不缺，你可能走到哪里比贫穷人更好，但是你心中不会很快乐。所以我很有福报，走遍世界十个国家，我见过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呢，的确富贵啊并不快乐，富贵啊学道难啊，就是这里讲，因为他虽然是富贵，虽然也做善行，但是他问题是心中的根啊，生死的根啊，还在继续的增长。所以在这里好，我突然想到憨山大师说，念佛怎么要得力，念佛要向自己的根，心里的那个根去念。你真的念佛，能够透过念佛的力量把自己妄想分别执着的根给念掉，这样子才叫做念佛得力。他呵斥当时的人，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然后呢，可是呢，心中的根呐，贪嗔痴这个生死的根，每天都在长。所以他是说，念佛继续念，生死的根继续长。到临终一现前的时候，业力现前的时候，哎，奇怪，他觉得我念佛怎么没有效？因为没有效，他就谤净土宗，也不相信阿弥陀佛会来接你，因为谤法，他就继续轮回了。所以你要问你自己，念佛真的有没有得力？修止观有没有得力？我学习佛法三年前跟三年后有没有得力？你就在妄想、分别跟执着这六个字上去检查。这妄想、分别、执着呢，是出自于华严经。看看你妄想有少一点吗？你真正用功，在这个生死的根上下努力的话呢，不管念佛、念咒、修止观，乃至于修空观，你的妄想一定会比以前少。第二个，你的分别心比以前淡。第三，你的执着的心啊，会比以前轻一点。这个才叫做真正呢，是出世间无上菩提的根。请看第六行，所以对于少而说多，对于说多当然就有限，所以法布施可以出生无量诸佛的无上佛果的功德，这是出世间的因。哎，请把出世因画起来。你要常常问你自己，我是种世间的因还是出世间的因？刚才我说你种财施，那是世间的因，得大富大贵。但是听好，也不是叫你说哦，好，那佛教徒我开始就不要布施了，反正呢心最重要嘛。错了，后面藕益大师还会呵斥你，这样说你又执着一边。你应该说发清净的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也修财布施，更进一步修法布施。法布施是让你出世间的因，成就无上佛果。我们作为佛弟子，念念的修财布施，也是广修供养。广修供养里面也是普贤十大愿很重要的修行方法之一。你按照佛所教的六度波罗蜜去实践，但是藕益大师呵斥的是说，很多六度当中他并没有般若波罗蜜，他呢并没有斩断你自己心中的执着心，这个的话那是会变成轮回的因的。所以他说，因知法师离取着，取着不明为受持。假如你心中还有很多世出世间的执着的话，你不叫做真正在心地法门受持佛的般若波罗蜜教法。接下来再看34页倒数第四行，所以他就跟你做比喻说，为什么财布施是比不上法布施。可是藕益大师说，也怕后世我们末世一些众生随语生劫， 所以生解现代化来讲就叫断章取义。你随着语言生错误的见解或不完全的理解，偏执着，把执又画起来。所以众生的烦恼是在执着啊，不管你执什么，执着这一部经，就是呢，哦，听到《金刚经》这么殊胜，就说啊，那《金刚经》是第一了，那其他经我都不要读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也是执着。就是有些众生啊，就听到说啊，法布施啊比财布施很重要，那我就不用做财布施了，那我就专读经或专读《金刚经》，其他经他也不生平等的恭敬心。这样子的话，你看他就说执着此经，此经是指《金刚经》，为佛法究竟最高的教法，不愿意再广修其他的六度万行，所以他就告诉你，为了要破斥你。最后一句话，所谓佛法者，既非佛法，是名佛法。好，请看幻灯片，我们来一起解释，是福德，既非福德，是故如来说福德多。所谓佛法者，既非佛法，是名佛法。这个呢，在《金刚经》里面是非常重要而且常常出现的所谓的语言表达的模式。请看第一个，是福德，既非福德，是名福德。所以第一个讲是福德，是讲它的用作用。福德，你起了善心，用财物或是食物或衣服去帮助很多很多的众生，因为你广大的慈悲心，你自然就会升起无量的福德。所以慈悲可以生无量的福德，这是的确的，这是讲它的作用。那请问你去找这个福德，它本身有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呢？福德刹那刹那也是随你的心念而去转变的，所以第二句话说非福德，是就它的相而说。你福德是找不到一个相的，同样的忏悔业障也找不到一个相。在普贤行愿品忏悔业障愿说，假如我们无量劫所造的罪业有体相的话，那尽虚空遍法界都装不下。还好福德是没有体相的，同样忏悔的业障也没有体相。因为忏悔的业障没有体相，所以你才可以忏悔业障啊。假如忏悔的业障是永远不变的话，那完了，一切众生就没有希望。所以不管你在学佛前或学佛后，过去乃至于过去无量劫，是关你有意或无意所造的恶业都可以忏悔的，因为忏悔本身它的相也是空性的，所以我们才要昼夜精进的忏悔。反过来说，福德也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体性，所以它是空性的。因为福德是广大无边，所以它呢才能够源源不断的从你的心中而流现。假如福德是有一个具体的像啊，比如说有具体的一个像啊、一个盒子或是一个圆形的柱子，那它的福德就这么一点点啊，对不对？它就有限量。但是佛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是如虚空一样广大无边，所以福德它是没有具体的相，所以它是空性的。第三句，福德者既非福德，是名福德。是名福德这句话虽然在中文里面用第一句福德是一样的文字，但它的意思是不同。第三句是讲它的本体。刚才讲相是假的，而真正的本体呢，是缘起性空的。这个很难理解啊、哦、因为我们现在受的教育就告诉你呢，是你就不能接受不是，不是就不能接受是。我们生活的是往往是相对的概念，但是《金刚经》它要超越你相对的概念，告诉你说一切法它的假象是假的，但是呢它本身呢、啊、我们认为假就空，空就什么都没有，错，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呢才能够源源不断的。比如你们去看过泉水啊，现在秋天来了，冬天大来来了，大家就很流行了去泡温泉。你有没有去看过温泉的那个火山爆发的那个喷泉口，对不对？它是源源不断的，但是你拿个竹竿插进去，那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假如火山口堵住的话，有的话它就不能够生妙有啦。它因为空，所以它源源不断的可以出生很多泉水啊，对不对？所以本体是空性的，相是假的，用是广大无边的，这是叫体相用。另外假如以天台中来讲，我用红色的写，福德者既非福德，是故如来说福德多。第一句福德是讲空，第二句非福德性是讲假，第三句讲如来说福德多是讲中。你这个必须要去读天台的所谓的一心三观，它用空假中来配，意思是说我们的作用为什么能够广大无边像虚空一般呢？因为它刹那刹那都在变化，刹那刹那都在变化，所以它才会有无有穷尽的妙用，无有穷尽的希望啊。所以佛教并不是宿命论啊，佛教是告诉你在真的心平静，你有正知正念的时候，你可以看出世之世间自己跟别人刹那刹那之间的所有的念头都像虚空一样无有穷尽的。第二，那你要去找那个念头或是找这个福德呢，去找它的相的话，相是虚假的。好，就像天上的云，像大海里的波浪，最后它的本体是中，这里啊中是指中庸之道啊，所谓的缘起中道。所以天台中是用空假中来配这三句话，但在这还是叫做次第三观。假如讲一心三观的话，空中也有包含假跟中，假也包含空跟中，中当中更包容的空性跟假象。所以禅宗里，我想大家看禅宗的语录，常常看得到师徒的对话或公案里面都会说看山是山，这是讲第一层，讲它的作用。山，你现在去爬山，的确啊，你会觉得空气很新鲜，绿油油的绿化，你的确确可以感到森林里面的芬多精，你的身心都感觉永远不同。所以我觉得现代人哦，先不要谈佛法，世间法来说，现代人最苦是什么？离开大自然太远了，对不对？你看举一个例子，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住乡下，一听说你家住哪里，哦，我住台北，台北就好像什么啊，很高的天堂一样，你看大家都堵到台北去。现在呢房屋呢越来越便越贵，对不对？一迁呢可能要迁了20年30年，都市里面交通很混乱，空气很不好，交通意外死亡事件非常多。现代人呢反而喜欢买郊区，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人的本性都是喜欢追求大自然的。也就是说在中国道家认为人要顺乎于大自然，然后效法大自然，你才能够心跟大自然结合为一，才叫天人合一啊。同样的，佛经把这个境界更提升广大无边，人要跟净虚空遍法界的虚空合而为一，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是指这个意思。所以当你看到山是山，当你的心量扩为广大如虚空的时候，第二个境界你就进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有人去山上呢，心情不同的时候，有些人也不同的反应。比如有些人呢，他今天去山上爬山的啊，好愉快，有人走过去，哎呀，不小心踩到狗屎，他就很生气了。你看在山上里面他还是会起烦恼的。可见山哦，它没有绝对的好跟坏，它只是假象而已啊。100年前这个山可能呢100万年前是海底里面的东这个陆地啊，像我们狮头山有108年个古刹啊，但是我们在建寺庙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土地里面挖出很多的化石跟贝壳，所以可以推断呢啊，几百万年前呢狮头山应该是在海底的。所以你看山也没有办法永恒不变啊，所以它的相是假的，所以它叫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个，当你证悟到佛的清净法身的时候，你知道一切都不离开自己的真如实相的时候，你才知道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所以下次各位周休二日的时候出去呢，看山跟看水的时候，不妨念念这三句，看看你看到哪一境界。 当然在禅中开悟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三个境界跟同时都可以看得到，他把空假中都可以融汇在一念当中，他可以把体相用融汇在你的一心当中，这就是开悟人跟没有开悟人的差别。好，所以接下来以后我们常常都会念到如来说忍入波罗蜜，既非忍入波罗蜜，是名忍入波罗蜜啊，就跟这个模式是一样的。 好，接下来再看回来破空论第34页倒数第二行，佛告诉须菩提，所谓佛法者，既非佛法，是名佛法。下面请画起来，盖受依非于是名魔业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假如众生听到佛讲一个法就执着受依，接受一个教法，非这边是指破斥，或是非难，或是指责难，于就是指其他的教法，表示你是大魔障。这句话非常重要，其实这个观念出自于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摩示品。各位莲友，大家都很有善根福德因缘，对《金刚经》都读诵很多年，可是我会常常的鼓励你再进一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应该要读《小品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乃至于《大般若经》。为什么呢？在《金刚经》里面它非常的精简很短，可是《金刚经》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读《般若波罗蜜》的人会有魔障，可是这个在小品、摩诃乃至于大品般若常常讲常常讲。很有趣的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或从佛教文化史发展的角度，三藏十二部学术界都有很多很多的讨论跟辩论，但有一个主题大家不会怀疑它不是佛说，就是般若波罗蜜。不管是从梵文本、藏文本到中文本，全世界的学者都不会怀疑般若经是假的，般若经绝对是真的。因为般若是佛教跟外道呢完全不相同的地方，叫不共的清净教法。但是在因为般若经非常殊胜，它可以帮助你就近成佛，所以魔啊就很担心了。魔想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众生通通都学佛了，没关系，那就让他执着吧，行六度万恨诶也没关系，就继续让他度众生吧。但是他要是听到你说要学般若经的话，他就会呢魔动而震，魔的魔功啊就会震动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佛弟子只要精进的学般若波罗蜜啊，总有一天会快速的圆满成佛，所以魔就会障碍佛弟子。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示品里面呢，他说魔也有能力变成佛像、菩萨像、比丘像，乃至于你的冤亲债主像来障碍你。所以在般若会上，须菩提尊者、舍利佛、释迦牟尼佛这些大菩萨大弟子都知道，所以须菩提尊者跟舍利佛讲到经文关键的地方都会站起来，就说请如来详细解说怎么分辨佛与魔，因为魔也会讲相似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这个呢你必须要去读般若经才看得到，在金刚经里是没有讲到。但是藕益大师是很多经论都通达的，他就告诉你般若经里面假如讲有受依而非于的话，就是执着依而毁谤其他的话呢，这是魔障。那这个可以分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执着自己对别人错，在品德上那也是大魔障。所以你观，假如你多读一些经论，有智慧的眼光去观察，不管佛教内或佛教外，不管在家出家，越学习佛法应该越谦卑。般若经说谦卑是菩萨非常重要的善根，假如这个菩萨自己精进而且广度众生，到最后看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人都不如法，只有他如法，那个叫做大魔障。什么叫大魔障呢？大的共高我慢的我执把他自己蒙蔽了，这个是大魔障。甚至这样子他会执着自己对而批判别人， 自己虽然有一点点的羞耻，但会瞧不起出发心的菩萨。好，所以这个叫执自己而批判别人。第二个，他也说另外一类的菩萨也是有魔障，就是只执着一个法门，舍弃其他的法门，这个也是大魔障。比如说你只执着啊，我就读金刚经，其他什么都不学，那你也是大魔障。为什么？是有法执。你若执着只修净土，其他的法门也不学，老实说，从般若波罗蜜的角度，你也是大魔障啊。这不是我讲的，释迦牟尼佛说的。所以为什么呢？真正通达空性的人，一跟其他是没有障碍的，自己跟别人怎么会有区别呢？我在入菩萨行常常不是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吗？你怎么会执着自己而批判一切的众生呢？表示你要有细微细微连自己都无法察觉的这个分别心，这个对自己跟对法门都是大障碍。所以你去读菩萨戒，菩萨戒释迦牟尼佛才可以说受菩萨戒的弟子不可以什么自赞毁他戒啊，对不对？你从这个角度你才去看，为什么佛告诉你不但不可以自赞毁他，你也不可以南传批评北传，北传批评藏传，甚至我可以告诉你，真正通达而开悟的仁波切跟上师也不会执着金刚秤而谤显教。假如他会谤，老实跟你说，他也没真开悟。我讲话是很真诚的，不是傲慢，而是我有真正的经论做根据。你从这里才会得到真正的正法眼障的智慧啊。所以为什么密宗里面十四条根本戒有说，若是会自赞毁他，分别显密高下，你就破戒堕阿鼻地狱的。我们显教里面有梵网菩萨戒有十众四十八轻，或是在家菩萨戒有六众或四众啊，六众二十八轻，其中都有讲到作为菩萨对于一切的法门是不可以自赞毁他的。可是当前很不幸的，你看看很多的不论是在家的法师，在家的居士或出家的法师，不管南传北传藏传，是不是有很多人也都有意或无意的在自赞毁他呢？这点要非常非常谨慎哦。所以欧益大师引盖受衣非鱼是名魔业，这是出自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以你应该真正的菩萨应该是什么？广学遍赞，他学任何的法门他就会赞叹那个法门，然后呢他学般若经他就赞叹般若经，他学楞严咒他自己就念楞严咒赞叹大佛顶首楞严咒，他学法华经他就学赞叹法华经，他学净土经论就赞叹净土经论，但是他学任何的一个方法他一门深入，哪一门呢？成就无上成佛的佛菩提，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一门啊，绝对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叫一门深入啊。那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说，菩萨为了广度众生，他也要学声闻法，也要学三十七道品，也要学菩萨法，也要学佛的教法，但是菩萨知道究竟佛果才是他的目标，他不以证阿罗汉作为自己的目的，但是他还是通达阿罗汉的教法，这样菩萨才能够度阿罗汉呢。你举一个例子，观世音菩萨他不是可以度很多很多的阿罗汉吗？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你想一想，你要度广大的众生，假如连对方的教法你都不了解，你怎么去度他，对不对？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对自己不可以执着自己而批判别人，在品德上是有缺失，自己修任何一个法那是跟你有缘，但是不可以执着自己的法门去毁谤其他的法门，这样子你是对法门是不通达的。接下来请看34页倒数第一行啊，我刚才讲那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又应该知道既然一切佛法从此经出啊，这里的此广义的说是指般若波罗蜜经的教法，狭义的说就是指这部金刚般若波罗蜜。 广义的说是指一切的实相般若，狭义的说就是指你现在念的这个文字般若的金刚经的经文。为什么一切法就是从这部经而出现的，一切的诸佛就是从般若波罗蜜而出现的？欧益大师在35页第一行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现在你拿黄金去做很多的器皿，那种种的器皿都是黄金。举一个例子，你现在用十吨的黄金打，你可以把它打成什么？世间人贵妇人喜欢戴的这个黄金项链。你去看埃及的法老王或是所有的皇后都喜欢，最喜欢黄金，对不对？不然就是呢，绿色的绿松石，红色的红玛瑙，黄色的黄水晶。可是同样的，你把十吨的这个黄金啊，也可以做成呢啊，其他宗教很重要的圣物，譬如说基督教里面讲的十字架，对不对？你也可以做很庄严的宗教仪式。同样的，你可以把这十吨的黄金做一个非常非常庄严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你会发现，同样的本体都是一个空性的，可是它的相是不同。戴在贵妇人那面的项链，以及做一个基督教的十字架，乃至做一个佛教的佛像，它的相是不同，功用不同，功德也不同。用这个譬喻是说，黄金是譬喻一切的本体，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出生一切的教法。所以你用黄金，你可以做种种各种十一住行的器具，但是十一住行的器具的本质啊，都是黄金嘛。所以他就下面讲35页第一行，故知六度万恨无非般若波罗蜜，若妄计，请把妄计这两个字换啊，妄以虚妄分别，计是指计较或执着，而认为说，哎呀，六度万恨啊，般若波罗蜜最重要，那我只要取般若波罗蜜，把前面五度波罗蜜都丢掉，很抱歉，你又很愚痴了，又掉了另外一个执着，说特别的以虚妄分别执着这个般若波罗蜜是不同于一切教法独树一格，而且胜于一切的佛法，那很抱歉，你这样的执着也是错的。所以欧益大师告诉你，则变成非法。上次不是说吗？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好，所以他告诉你，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最后乃至四句记者，是指以极少的文字可以摄受一切的义理，并没有特别的专指哪四句。不过这四句呢，这个意思呢是有不同的辩论的。好，待会我们看百家集注里面会看到这四句记有不同的解释。好，这个是到这个一个段落。总而言之是说明财布施不如法布施，是因为你要有纯正的成佛的动机。假如你有纯正的成佛动机，财布施当中又能够回归般若波罗蜜，能够呢趋向于法布施，那一切的诸佛都从般若波罗蜜而出生，一切诸佛都从般若波罗蜜而成就，那连这个般若波罗蜜这样的教法都不可以执着，所以所谓佛法者，既非佛法，是名佛法。好，这一段我讲完了，现在请看《金刚经》百家集注，请看第75页。百家集注在这一段里面呢，它非常有精彩的注解。我先把刚才这个全部重要的文字已经介绍，而且欧益大师的破空论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百家集注呢，若没有课本的请到后面拿，基金会很慈悲，已经正式印出来跟大家结缘了。好，请看75页，须菩提甚多，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既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好，在注解里面呢，六祖大师的注解是非常好的，因为六祖大师是专修金刚般若波罗蜜，而且是开悟，而且是肉身菩萨的祖师。那在没有看六祖之前的注解，请翻开到76页。 看，陈雄曰，他对于基本的一些名词啊，解释得很清楚。聚宝布施，或者你受持经典，精进的修行，都算六度万行之一。佛要为了救化众生，未尝呢让众生啊这个感到沮丧，而告诉他说不要布施，而叫他说只要精进波罗蜜就好，这个是不完整的。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人都非常的执着跟计较，都喜欢用金银琉璃珊瑚玛瑙珍珠玻璃为了求福报，可是他不知道真正呢求物质的福报是有穷尽的，真正自信当中觉性的宝啊，才是真正无有穷尽的。修自信当中无上的功德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这样，所以他设了这个问题。76页倒数第三行，什么叫做持经精进？他做了一个定义，他说顺着你的自信而无所求的勇猛精进的修持，你的自信就派满了六个角度，东西南北上下中，六个虚空的六个方位的虚空角落，那福德也是这样广大无边，这叫福德性。接着，这是指受持经典而勇猛精进。第二，聚宝布施的人常常执着物质，或借着物质来修福报，因为物质有限量，所以你的福报也有限量，所以你是没有福德能够相比的。接下来须菩提就辩答说，是福德既非福德性，且断之言，如来说福德多是因为它有限量，是能够有可以计量多寡，只要落入在数字里，有可以计算多寡，那就是非常的少。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聚宝布施应该叫做福报，你可以写一下，持经精进应该叫做福德，福报而产生清净戒定慧的功德，这两个就在你一念之差。我再讲一遍，聚宝布施这个叫做福报，对不对？然后呢，持经精进应该是指福德，福报而产生无量无边的功德。再看77页第一行，六祖大师就曾经说，假如你自信真正迷失的话，你光修福报有什么用呢？很多人就说，哎呀啊，我业障很深重啊，先修一点福报再说。老实告诉你，如果碰到六祖慧大师的话，你一定会被他好好骂一顿的。他说自信当中你都不求，你为什么要往三千大千世界的心外去求呢？五祖也是这样啊，五祖也是这样讲，自信若是迷失的话，你光修福报是没有用的，福报啊会变痴福，会让你更堕落的。所以六祖大师也说，功德在哪里？在自信当中下手。自信这里可以写，就在戒定慧下手。所以六祖大师不是说自信清净何须持戒吗？不是叫你不要持戒，而是你自信若清净的话，你的心就跟持戒的相相应了嘛。所以自信是要修功德的，而不是你专出钱布施，或是用物质去供养帮助别人可以达到功德的。所以可见福报跟福德是不一样。六祖大师又说，自悟，你要真正自己让你的觉性能够产生开悟，你在自己的心地当中真正修戒定慧，这才是自信无上的功德啊。所以陈雄说，这五祖跟六祖啊，他们所讲的话就等同两尊佛一样，那你的话应该好好去体会啊。这个故事最有名的就是什么，达摩祖师到了中国来，梁武帝对不对，是个帝王啊，他不是盖了很多名刹吗？天下名山啊何其多，对不对？然后他也度了很多出家人啊，他也花了很多钱啊，然后供养僧宝，他也自己抄经啊，他也写文章啊， 他遇到达摩祖师说，请问，哎，达摩祖师高僧，我呢，我有没有修很多很多的福报？他当头棒喝他，他说你一点呢福报都没有，一点福德都没有，对不对？因为呢，其实梁武帝他本身呢，他在善法上他的确还做，但是呢，他没有啊断自己的贪嗔痴。他做的越多啊，他自认为呢，全天下呢皇帝他最骄傲啊，这个是增长你的我慢，增长你生死轮回的根呐。那当然，达摩祖师是开悟的人，他呢就是希望他能够开悟，所以呵斥他，你呢毫无福报，他说了一句毫无功德可言呐，因为你修的是福报啊，而不是福德，更不是功德啊。那达摩祖师呢被他泼了一盆冷水，他很气。他想，我是一个皇帝，做了那么多，人家都对我百依百顺，可见他我慢心还是很重。可是达摩祖师呵斥了他，他说什么叫做功德呢？他说功德要从自信当中去求，功德要从戒定慧上去修。所以皇上啊，你修的是福报，不是功德啊。就一气不下，那一气呢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那梁武帝只好说送客，他就把他送走了。后来呢，他才知道达摩祖师啊，告诉他，他才知道达摩祖师是高僧。后来达摩祖师当然啊、梁武帝后来才听这个宝智公禅师，宝智公禅师呢告诉他说，达摩祖师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你竟然把观世音菩萨都送客了啊！他非常忏悔，可他再去请达摩祖师，达摩祖师错过了机缘，他就永远没再回皇宫了。所以从这个里知道什么叫做福德福报，什么叫福德，什么叫功德，它三个是不同的，当然它们三个有关系、啊、再回来看75页，请看六祖慧能大师怎么说。75页倒数第三行，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持用布施，得到的福德虽然多，但是于性，这里性是指自性，